我们谈到啊，孩子的意志部分，就是他能够做决定的这个部分，他能够自己独立的行出来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当中的的成熟度啊，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信的有主跟没有主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把它结束了哈。啊，我们提到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呢，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传承承传，知道说在我的人生里面谁做主，是神，也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爸爸妈妈是一个教练陪着我们啊。然后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啊，轻重的取舍。我们会刚开始会有很多梦想，很多理想呀，像刚才于静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养儿育女哈。刚才那个 Yuna 她在准备她孩子的东西哈，我想你们有没有经验哈？但后来你会发现呢，理想中他们需要的东西有一些呢，你是不常用的，甚至不用的哈。我有这种经验哈，其他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会有理想，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哈，我们用心准备是很好的，但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发现哎，面对我们的这个有 personality 这个个别的特性的一个活活的这个神给我这个生命哈，放在我手上让我经营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以后要长大的生命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懂得放下来，懂得提起来，什么是轻，什么是重，我们的孩子需要被教导，什么是轻重，什么是他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一直盯着考试，就会把两个关系搞坏了。考试的问题会让对方有重担，你有重担的话，那他无形中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最重要。然后我们提到有灵域之战，我上次提到了哈，在圣经里面的三个灵域的这个欲哈欲望啊，这个私欲跟圣灵啊的这个征战。那么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顺服圣灵，父母亲本身是一个榜样，当然我们就不会在意说也让孩子知道说我也有挣扎，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我是怎么样得胜的，这个对孩子是很好很好的榜样啊。因为战争是很实际的，征战是很实际的，不是战争，征战是很实际的啊，挣扎是很实际的。那人的意志本身不能用替代性的决定，不能用替代性的去操纵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自由意志。如果神没有，等一下我们谈到这个浪子哈，如果那个爸爸没有把他拉住，用钱来威胁他说我不给你，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的话，神是不用这种方法的。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怎么样练习的成熟啊，知道这个仁义的道理，然后有分别善恶的这样的分别好歹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之后呢，他们愿意从善，因为有的圣灵在里面，他一定会向着善，有恶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有不安的，所以他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秤在他的里面，那他就可以练习怎么样顺服圣灵。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练习的。然后呢，眼光要调整。孩子的眼光，刚才我讲过的，三岁的眼光、五岁的眼光、十一岁的眼光，到二十岁、到四十岁都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走过来的人，无非就是一个引路人，然后知道说，哦，以前妈妈或爸爸也是在那个时候这样子，还好我做了这个决定，还是说，哦，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都是很好的一个经验谈啊，一个帮助他们说，当然你会说他不听，哈、啊，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有的给他，其他的话我说过，他的意志我们没有办法用拉的扯的推的啊，没有办法这样，这个是神给人自由意志的个别的一个尊严的哈。好，然后眼光要调整哈，看远一点，像上次有一次我记得那个高阳提到他的孩子要关于这个音乐的这个事情哈，那他就跟他讲说，给他分析说，哎，你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给他的一个参考，给他说，哦，有这样，如果是不是 对错的问题，就是说啊，你要考虑到，你们要考虑到那个。那当他没有考虑要去做的时候，他就要从这个当中学习，因为人生的选择每一天都有了，每一个阶段都有，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也还有。所以即使这一次的选择错失了，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以前的失败会成为以后的更好的一个能力跟经历。好，然后就来到自由的捍卫，就是最后一个自由的捍卫哈。这里的经节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有自由意志，可是我们本来是不自由的。我有那个自由意志，可是被牵制了，被绑住了，等于说我们是奴隶了，哈，被辖制了。但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只有耶稣可以释放我们的这个不自由。所以当孩子在跟我们有一些悖逆啊，讲话啊，顶嘴啊，这些对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体会到这一点。他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是的话，他就要学习顺服圣灵。那你也要服在圣灵的下面。我们都要一起祷告，服在圣灵的下面，然后圣灵会帮我们做合一的工作。那如果对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神的话，那你就要理解到，你要连续说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一个不自由的意志被辖制的人呢，他的眼光是模糊的。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明明即使他承认有神，他也不会想要荣耀神。然后他们的那个昏暗的，他们的看法都是昏暗的。我最近在讲这个耶稣重建彼得的事情里面有一段哈，很有意思哈。门徒刚开始认不出他来，你可以想象三年多，然后他好不容易死又复活了，他们认不出他来，讲话还在那里，还没有办法认出他来。然后耶稣一步一步的靠近他们。你要知道，当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那个到底听到听从有多远哈、啊，那就是当你有一个距离分开的时候，当你离开了那个该靠近的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他的一个疏远的部分的一个糊涂，我们不清醒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自我的理由，我们会有很多借口，孩子也是一样，那你就不能跟他一般的见识，但是你不能动，你要把他想办法挽回他来。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你回去自己看啊。我们要有挽回的心，如果他是一个意志不自由的人，我们有一个挽回的心，那挽回的心圣经说要柔和的啊，不是对起来的，不是用那种威吓性的啊，也不是利诱啊，神也没有说呢，我签一个支票给你，然后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给你，也不是这样子，神是一定要给我们，问题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支取神要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啊要小心。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想这个我们都了解，什么叫做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等于说呢，我们不听圣灵，就会再一次的落入。当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在意；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因为魔鬼在看呢、啊，他要吞咬那些远离神的人，远离神的心意，不服在神心意下面的啊，这些可吞吃的啊，这些即使是神的小羊啊，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就是魔鬼来就是要破坏、要杀害嘛哈、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捍卫我们孩子的心智的自由。虽然我们是陪着他，可是我们要不但安慰陪着他，不但提供上面需要陪着他，在这个方面征战的方面这个灵里面的自由的方面，我们也要陪着他，然后至少让他看到我们有一道光，看到说我应该往哪里走啊。谈到往哪里走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结论了哈。到底信到 听到听从多远，就看我们离家有多远。那我们用浪子来做我们的结论哈。浪子他一开始就是要离开家，等于说他就跟他的父亲就分开了，跟他的家一离开家就跟父亲就分开了哈。然后他就是要去自己做主，那他也是支取父亲给他的产业，本来还不该拿的啊！你看他的想法已经不合逻辑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死，就要去拿财产，这个儿子等于是在咒诅爸爸赶快死。他竟然可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好，刚才于静的问题哈，同样的父母亲养出的儿子怎么不一样？养出的孩子怎么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父亲的两个儿子也是非常明显的哈，一个就是远离家里，不要父亲了，不需要父亲了，一个是怎么样守在家里。但是大儿子有大儿子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今天啊，这个浪子面对的父亲是他的哥哥的那种特性，这个爸爸是我想他没有办法容忍这个儿子这样回来。如果他啊光耀门楣赚了一笔大钱，比以前赚的更多回来的话，回来只是回来探望的话，我想还好，现在是整个落魄的回来。当不听的时候，我们所去的方向一定是会离真道，离神的道，离神的心意，会越走越远。不可能说这个孩子很喜欢走神的心意，可是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一定是 离那个真道，离神的心意很远。那到底有多远，到底怎么样可以从听到听从？这个浪子本身他从小就在爸爸的这个啊影响下面过日子，他有听但是没有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想说跟爸爸要那个，他还说是我应得的啊。然后他就走了，走了到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醒悟过来，到底听到听从有多远，就是他离开多远就有多远，就要回来。当我们没有办法，我其实我讲这个主题的话，重点在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听到听从也是一个距离，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教养关系也是一个距离，有个距离在那里。好，那我们的结论要放在说，我们被托养我们手中的这份产业，经营这份产业，那我们是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跟老大自以为意，他没有那种爱啊，他即使在家里面每天在家，他享受不了他劳碌所得来的，充满着这个不满啊。我们是要做这样的父母亲呢，还是要做那一位在门口每天期待等他回家，然后回来破破烂烂，身体发臭的这样的一个，跟猪在一起，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味道啊？回来的儿子抱着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跟荣耀、尊荣，穿上他儿子的袍子，戴上他儿子的这个戒指啊，然后为他欢庆。这个是浪子的父亲的一个表达，一个表态。那我要这样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儿子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他离我们越来越远，那我们不是我们哦，我们也是以神为主，对不对？可以说他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那我们期待就他能够回来。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胸怀可以无条件的来接纳他，而且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我们养儿育女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就像浪子一样，不合乎我们的期待，他离我们的理想好远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回他的心。那个理想不是你理想中的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啊，不是那个，是你跟你孩子的心跟你离很远啊。孩子跟父母亲的不是只有情而已啊，不是只有感情而已，是那个心意。你认为最好的，他不认为好，那么那个心意有没有办法把它挽回过来？了解我们的心意，接纳。那我们的心意从哪里？从神那里领受的。对我来说啊，身为父母亲，我学习到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我的那个没有条件的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那我的心胸就越来越宽大，好，那个领域越来那个疆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也就像圣经形容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他没有说多长多阔高多深，没有，就是一个没有量度的长阔高深。那我因为养儿育女呢，我的心也是一样，我那里面的爱呢也是一样，就被神这样撑开来，啊，更长、更宽、更深、更高。像上次傅妈提到，对于孩子还没有信主这件事情，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为孩子的那个婚姻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些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啊，这些的话都在撑开我们身为父母亲、家长的一个我们的那种心胸、心怀。不管孩子他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只要他跟我们连上，我们跟神连上，他也跟神连上，事实上这个就是美满，这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完善了啊。那等于说呢，我们就安全了。所以我在这里要挑战我们的当中的做家长的啊，我们的孩子多少都会离我们的心意了，就是心意上会有不一样。那个就是离我们多远了啊？那你是要当那个迎接浪子的这位父亲，你乐意的把你的儿子已经失去了本来你儿子的形象，本来你对儿子的期待那些都已经没有的时候，你还可以仍然认他为是你所宝贝的儿子吗？不管他多大，还是你那小时候抱在怀里的非常宝贝的那个 baby 吗？还是我们会像那个老大那个哥哥，里面有很多的遗憾，有里面有很多的生气，里面有很多的恨，觉得好像这个小儿子欠家里太多。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去可以学习的哈，我跟你讲这些呢是我的经验。当我这样学习的时候，我心里就自由，我的心里面就坦然啊。那如果你问我，还是要跟你讲哈，养育儿女苦劳有，但是我告诉你，功劳我没有，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个是神的命定，所以呢也是神的应许，对不对？这也是应许啊，应许的其中的一个，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然后他说怎么样，诗篇那里提到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人，就是突然啊。我们来看那个诗篇好了，第几篇，有谁记得127吗？我找一下诗篇，我们翻到诗篇哈，
应该是127。
好，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诗篇127，就谈到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如果我们因为儿女整个人就好像沮丧不振啊，就常常带着那个重担的话，那我觉得那就不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了啊，不是产业了啊。因为我们有产业，我们一定觉得很宝贝的，对不对？那是我的产业啊。不管怎么样，我知道神有他的心意。我常常跟父母亲讲，你最爱你的儿女，你不要期待那些老师教你怎么教孩子的去爱你的儿女，你最爱你的儿女。然后呢，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爱，我们的父神更爱我们的儿女。我常常会跟父母亲这样讲哈。好，诗篇是吗？一二七吗？有没有翻到？
是，翻到了。
好的，好。神的话哈，真的是句句都是实在的，句句都像那个不动的哈。这个好像镌刻的啊，就像那个石诫刻在那个石板上一样，而且是神自己写的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接下去，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每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每一天很守本分的把弄我们的家，养我们的孩子，吃劳碌得来的饭。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怎么样，很虚空，对不对？那个所罗门王也这样讲，本是枉然啊。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吃饭，我们不要劳碌哈、啊。我们每一天这样一天来一天去的，真的是很让我们觉得好像很空虚，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有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一样的，回到那个应许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人。一切，刚才有一句父母讲的，尊主为大。我有不会的地方，但是我很珍惜这一份神给我的产业，而且我很愿意让神能够喜悦。怎么样让神喜悦？相信他，依靠他，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到相信他、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好，我想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了啊。到底听到听从有多远？走回去，回转，浪子一直到他醒悟过来。醒悟还不算哦，如果醒悟说他做错事情了，他不敢回家也不行，是吧？不敢回家，他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哦，又饥荒嘛，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我在讲那个励志，励志走对的方向，他就往回家走。然后他知道我的家是唯一我可回的地方，我可去的地方。他说即使做故宫，那个时候的这个儿子就很认识自己了。突然间领悟过来的时候，他脑筋就不模糊了，不糊涂了。他知道要回家，往回走。然后呢，他很谦卑的说，我即使做一个故宫都比在外面流浪好。这个就是我们等孩子他清醒过来回转的时候。所以离开多远就走回多远，这个是我们这个距离哈。我再用一个经节做我们的一个最后的结论哈。在箴言说，我的儿啊，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而你能够喜悦你的道路，就在你是不是在神的道路上。如果你是在自己的道路上，我想我们的儿女跟我们这个有年龄的差别、有代沟的这个父母亲呢，一定不会太认同我们的道路。但是当我们的道路是跟神合一的时候，那么他一认识神，一依靠神，我们的道路就可以合在一起。儿啊，将你的心归我，我们得着他的心，然后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可以这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好的，好，那我们就这个课就到这里了，好，然后我们有新的课。